都是拉手。最近的心情状态很差。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很像是乌云密布，可能阳光刚好探出头来，从很多乌云的缝隙当中照出来，所以有这个 timing 状态比较好，所以可以来录音。但因为没有准备资料，所以这一集会比较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状态，就是在线上陪着大家，然后也顺便为自己现在这个状态留下一点声音，因为毕竟也是一个记录嘛。就是我们有时候记了很多的跟性别有关的时事，可是自己的生活有没有被记录呢？我都一直在记外面的事情，那自己的事情好像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记下来，所以我要开始讲了。这个状态其实对我来说很少很少见，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早就体验过了，或者是我们在看小说看电影的时候，听歌的时候，歌词里面这些场景可能常常发生，但对我而言可能之前太幸福了吧，所以一直要回溯的话可能要到可能2012之类的，将近8年9年前才有类似的感觉。这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本来相信那个东西，它突然似乎没有那么稳固的时候，动摇的时候，那你心里又觉得不服气，或是被冲击的时候，或者是被背叛的那个强烈的冲击感，会让你一时之间……哦，我先讲那个是2012的时候，九年前那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就是本来三个人关系很好，朋友关系，但突然其中两个人某一天我发现他们在房间里面很亲密的，可能睡前讲悄悄话或是暧昧的话之类的，我那时间突然之间 shock 到，就是原来在这个三人关系里面还是有一边的轴线他们是超级无敌亲密的，而且他们是背着我的情况下发展出这样的 一段关系。所以我当天晚上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他们在耳鬓厮磨的这个互动过程的时候，我当下是震惊到身体都在发抖，然后没有办法，有点窒息的感觉，没有办法呼吸，然后当夜也是彻夜难眠，然后后来跟那个朋友还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已经觉得那个空间已经变质了。虽然他们之后终于有跟我说他们的关系，然后也说他们对我会跟以前一样好，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在那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看待这段三人的关系。就原本三个人一起出去可能是也是带一点点可能小暧昧啦，或者是有一点点浪漫的感觉，但是彼此之间是很快乐的，但发展成其中一边连成更紧密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已经破坏掉原本那三个的关系的结构了。那个是我有很强烈的身心反应的时候的状态，所以也就是说自那一次的非常不好的身心反应之后，我可以说我的状态就比较幸福，所以没有那个感觉。但是到最近因为某一些事情，所以我的身心反应又来了， 但我今天没有要在节目上讲最近发生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没有要具体的讲，因为时间比较近，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也认识我或是认识当事人，那这样子对彼此之间也不太好，所以我没有要讲具体的事情，但是我想要讲我的身心反应。就那一天回到家的时候，我光是冲热水澡，因为我也是一样浑身发冷，然后有一点不是因为身体发烧或是什么的发冷，而是你觉得可能遗落、被遗落或是失落或是被抛弃等等种种的这种情绪，会需要热水去包着你。但是光是热水打在身上的同一时间，我又回想到可能小时候我在很焦虑的时候，那个水反而让我觉得有一种很窒息的感觉，所以那个状态很糟。然后洗完澡之后回到被窝，我又想要被被窝整个包住，然后呼吸一样是觉得吸不到什么空气，整个很窒息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平常在一般状态下面，可能心情有时候还是难免会有高低起伏嘛，那你有情绪想要抒发的时候，可能点开这个播放平台像 Spotify 之类的，然后就跟着唱歌，大声的唱也 OK， 然后那个情绪很容易就抒发出来。但是在那一天，我光是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完全都没有，就是听歌或是唱歌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感觉，非常的惨。然后有时候可能看影集也可以转换注意力嘛，可是那时候没有办法，我有试着打开影集哦，然后那时我就赶快播最近在看的影集的集数，就还没看完继续看。可是呢，那时候的感觉就很像是那个荧幕在播放那个光线，就一直打在你的身上，可是你就是吸收不进去，或是你就是吸收进去，可是你没有任何对剧情的感觉。那状态真的非常的可怕，我觉得，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透过做某一件事情有动力，然后去转移你的注意力，或者是给你一些生产力什么的都没有。那后来是因为跟室友聊天，或者是打电话给其他的人，然后把我的状态讲出来，然后就好了很多，然后渐渐这个可怕的身心状态才收敛了，变轻微这样子。那关于睡觉，就是那晚有聊过之后，跟朋友啊，其他朋友跟室友聊过之后，我本来很担心的失眠的状况就没有，就是躺上去，然后可能还是很难过，但是他是在有一种你被难过的状态，可是是扎扎实实的包覆着的状态下面，就像是我们盖被子嘛，可能你身上都被被子，周围被被子满满的填满嘛，那你可能那时候是你是被难过满满的填满，但是你至少东西填满你，你可能刚大哭完，有时候你大哭完之后，你的身上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被掏空，可是它是扎扎实实的掏空。那一样难过的时候，扎扎实实的在旁边围绕着你的时候，可是你就是觉得很充满的状态下，扎实的，然后睡着。但最近遇到问题是，可能清晨大概天还没完全亮，可能五六点的时候就会醒来。然后一醒来，第一个思绪跑到脑中的就是，你又在想那些关系，你现在遇到的这个状况，它就一直在你的脑袋里面开始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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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然后跑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剧本，就是说，就思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或者是你想要怎么样， 或者是你希望未来你可以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怎样的一个位置，或者是撤离这个关系，破坏这个关系，所以变成是这叫什么失眠，就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失眠，而是你睡眠的时间变短，变成是清晨失眠。好了，就是清晨失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上班的时候还是很难过啊，然后就一直重复播放一些音乐。哎，我觉得听音乐，有些人说你在情伤的时候不能听悲伤的歌，因为你会更难过。有一套路数是这样，可是也有一套路数是说，你就尽量听难过的歌，因为那些歌很容易让你有共鸣。那有共鸣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着情绪去宣泄、大哭什么的、大喊，然后就可以把情绪释放出来。然后那一天呢，我在回家的时候，就骑着摩托车，我是第一次哦，就是人生以来第一次哦，边骑边大哭。可那个哭不是那种吼出来那种有声音的哭，而是眼泪就是一直飙，然后戴安全帽、戴口罩什么的，然后那个眼泪整个让你的眼眶在看整个路况的时候，几乎是就像你在下暴雨的时候开车一样，那个整个前面的那个玻璃挡风面，你雨刷怎么刷，它雨就是一直打下来一样，就是你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你在看外面的红绿灯啊，有没有行人啊，旁边的车什么，非常非常的模糊。我那时候听的歌是张惠妹的《分身》啊，应该说阿密特的《分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就想要听这首歌，可能那时候的状态很容易被很多歌词点到，然后就觉得很有情绪，然后又想到很多东西。因为其实虽然那时候是我在某一段的情境底下，我觉得很受伤，所以有这样的情绪，但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反而哦，我在反省我自己在其他的关系中是不是伤害了别人，然后我有反省到几个具体的人，然后我想到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我曾经做的，然后也是伤害了那些人，所以反而那个大哭同时是也包含了这些。所以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重回，就是前几天而已，前几天的那个晚上，我从某一个地方骑车回我家的时候，重复放着阿密特这首《分身》，然后眼泪一直掉，大哭、抽搐什么的，就是哭泣的抽搐，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先听一下《分身》。那最近这两个礼拜新闻最大的跟性别有关的，当然就是 Deepfake 这件事情被正式的高度关注的讨论。因为有网红他是幕后的黑手，他可能有一个自己的集团，然后专门透过一个群组收费的方式，然后用一些深度学习这种人工智慧的这个技术，把国外的许多的这个 A 片，他们透过那个技术换脸，然后换成许多知名的艺人。那换脸的对象可以是这个群组里面他们讨论出来，可能哪个人被讨论的关注度越高，那可能这个人他这个集团就去做相关的 deepfake产生的这个 A 片，然后再用贩卖的方式卖给这些人，这样子。所以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个新闻。然后我们在过去很多集也有陆续的讨论，像我们之前跟这个黑莓 访谈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环节又稍微聊到这样的一个议题，或者是之前在讲这个私密影像外流的时候，我们当然有从这个加害人的角度去谈，也有从这个被害人的角度去谈，然后文化结构的角度去谈，然后我自己又分享了我当年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如果啊，应该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好好的拍裸照，以及裸照如果外流的时候我们有哪些的处理方式。我之前一直以来的立场就比较是说，当然很多影像你被外流的时候，你也会很多的情绪很复杂，然后也会造成你的生活巨大的影响。但是我有努力的让这个论述不要变成是一昧的就是被害人如何受伤受伤的论述，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让整个环境结构对于性的这个污名再减少一些。这样子的话，当这个负面的犯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于被害人的伤害会减低许多。如果今天一个国家它是有刑法的，就是女性很性活跃好了，或者是它是很容易被贴上很多负面的标签的话，那在这么极度的不友善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私密影像跟今天一个国家它对于性私密影像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可能见怪不怪，或者是觉得说这其实就像是出糗一样一件小事情的态度，相比于前者，后者是对于性比较是友善的态度的情况下面的话，那你同样是私密影像的受害者的时候，你当然会是希望自己是活在后者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里面。所以我之前的论述都是在希望我们整个文化环境结构能够在后者的这个情境下面发展的，就是我们让环境结构更友善。我觉得唯有这样，那我们在谈论这个性私密影像的时候会更全面。因为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犯罪学的角度去想说怎么样预防这件事情啦，或者是立法啦，加强刑法啦等等的等等的东西，让大家可能会怕这件事情，然后不敢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无助于就是当还是有人他不怕这些法律也好，或者是他要报复也好什么的，他还是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造成的结果，他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面，前者跟后者制造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差别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性的友善的文化的这个层面还是需要继续的努力。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思考一下，假设我们今天是成为被换脸的主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好，我们来开始思考，这个我没有打草稿，我们就边想边讲这样子。首先，这个 A 片或者是这个性爱的影像，它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照片最大的差别是裸体的嘛？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裸体这件事情是私密的，然后你被看到，而且你不是只是被特定的人看到，你是这个影像出去之后是被不特定的人看到，也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观众是谁。那这件事情确实是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在网络上面的讨论里面也有蛮多人提到说Deepfake 它反映出来的是性别上的差异支配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受害人就被换脸的人都是女性为主，所以这个还是反映了性别不对等的问题嘛。所以假设今天是一个女性她被换脸的时候，她在影片成为主角的时候，通常她的体位就会是被进入的那个体位，也就是说被上的这个体位。那通常在这个侵入与被侵入，当然这个说法也可以改啊，就是女性主义有时候他们在讨论做爱的这个 姿势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不要用什么阴茎去插入阴道的这种好像有一方去支配另外一方的说法，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比如说包覆啊，比如说女性包覆男性等等的情况。那这样子去思考的话，当然它结构会稍微改变一些些。好，但是就视觉上面来看的话，可能绝大多数的 A 片一来都是拍给异性恋男性为主嘛，所以你在换脸的时候，那个女性被带入的角色还是在被侵入的那个角色 为多啦。那你今天被换脸进去，这个体位是不是你觉得你享受的、你喜欢的，然后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成为一个困扰，所以这就是这件事情造成伤害的来源。那如果你今天是男性的话，你被换脸，如果又是换在传统的 A 片里面的话，你又是这个干人的这个角色，那可能对你而言，或是对观众而言，或者是对父权体制下面的角色而言的话，你刚好坐实了支配者的位置，那你对于这个影像产生的这个你的困扰或是杀伤力就会远比女性还要少。所以也有一些网络上的讨论就是这样子讲，就是说，所以为什么这还是有性别差异的男性支配女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就算男性被换脸，他这个支配的感觉影像带来的杀伤力还是有差别。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让攻跟受的位置稍微互调一下，或者是你就算是受的位置，当你的影像被曝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长出一些论述，加强一下受的正当性，就是不要让受跟攻的这个权力上面、影像上面的位阶差这么多。如果能够平衡的话，就是攻跟受其实没有谁损失比较多，那或许这个影像之后造成的杀伤力会小很多。因为出去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哦，你这个是受辱或者是被侵犯的这个文本啊。那你如果没有太多受辱的或是被侵犯的感觉的话，那你被换脸的时候，你成为那个主角的时候，它造成的效果也就不会那么的明显。所以这也是可以未来可以思考的方向。但我这样好像变成有点太说教，对不对？好像说我们要朝向一个非常位阶非常平等的色情产业影片的文本。我的意思好像也不是这样，对，绝对不是这样，因为这样很可怕，因为你的情欲被情欲的文本被公式化，然后怎样才是标准，这个就不是我想要讲的，而是说以男同志为例，可不可以拍更多的东西是，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了，而且甚至有些人会说其实真正享受的是受，因为或者是奴，因为主的情绪他的心情是要看奴的反应 才能够得到，他要满足奴嘛，他才能够得到他的满足，所以可能真正的主控方操控方是在奴身上等等的，或者是你今天零号他在这个性爱过程中 他表现出来非常非常的享受，那他可能也翻转就是所谓的受辱或者是被支配这样的一个阅读方式这样子。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想要看 Deepfake， 我觉得这答案蛮简单的，因为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一些人你就是可能对他有性幻想，比如说叉叉叉，那这个叉叉叉是你现在心目中想到的名字，他可能是一个影星，可能是一个歌手，可能是一个演员，可能是一个艺人，他们都可能成为你心目中幻想的对象，可能是你想象过欸，如果你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那个互动是什么，或者是你对某一个电影的情节非常的着迷的时候，你想过如果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那个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剧本，那因为这个 AI 相关的科技的发达，它让这件事情产生了可能，透过影像的产出，他把你原本只是在你脑中想象变成具体化成一个文本出来，所以你会想要去知道说，欸， 原来他在性行为上面的时候被创作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你看到那个文本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失望，因为那可能跟你原本想象你跟他互动的性关系的是有极大的落差的。但我这边只是在解释说，因为我也看到网络上有现在提问说，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看这种假的东西，那我只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为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以前也有讨论过类似的主题，就是如果今天科技跟性爱影片之间结合的话，它其实也可以满足很多人的 fantasy。 假设这个过程是没有涉及到其他的被害人的话，比如说你自己拍裸照，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飞到法国的巴黎铁塔下面去拍嘛。那如果今天科技啊，其实现在应该是绝对做得到，如果它只是静态影像的话，你就可以在绿幕前面，你就是拍你的裸照，然后呢再透过披背去背等等的方式，你就是变成是，你自己已经在巴黎铁塔前面拍裸照了，而且这可以不用担心被当地的警察直接抓起来。或者是影像也是一样啊，比如说你想象过你在摩天轮上面就转上去的时候，可能旁边没有人的时候，赶快跟你的炮友就打一炮，很这个速食的这种，可能十分钟内的这种炮这样子。可是你又不敢直接在摩天轮上坐嘛，你可能有很多的考量，那你就可能你也是可以在有绿幕的场景之下，然后跟你的炮友录一段性爱，然后再把它 key 到摩天轮的这个背景上面，它就变成是它这个影像，它可能满足了你一部分的 fantasy。 当然有些人是直接执行过啊，直接在摩天轮上做，那当然这个可能他就觉得，那这就是小 case， 他可能他的 fantasy 就需要更大了。或者是有些人想过太空漫游吗？在宇宙中无重力的状态下面做爱是什么感觉？那他可能就可以跟他的伴侣可能在游泳池，然后又可以录影的情况下去拍那个无重力的感觉，然后再用去背的方式把它放到宇宙的场景、外太空的场景，然后可能动作有点慢啊，或者是这个精液喷出来的时候它是无重力的状态就乱飘啊，然后慢动作啊什么什么等等的情况，就结合了性爱跟现在这种影像的科技，它产生了很多 fantasy 的 fulfillment 这样子。其实这个可以讨论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是可以好好的使用科技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性爱有更多面的可能性。只不过通常犯罪的经济，你要赚钱的这些人会跑得更快，所以以至于让现在好像大家对于 deepfake 的讨论就变成是比较负面的这样子，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然后讲回刚刚那个巴黎铁塔的事情，虽然在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受害人，但是有点遗憾的是，现在的社会环境里面好像对于地景物景也是会，就国家机器也是会动起来的。可能你那个裸照出去，我不知道，也许法国比较开放就没事，可是也有可能有人主张说你这样子是公然侮辱了这个巴黎铁塔。那我们就要去质问疑问的就是说，为什么裸体或者是做爱就是侮辱那个对象，那个铁塔或是什么的呢？如果你今天并没有挑衅或者是去侵犯那个对象的话，那这个叫做侮辱吗？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可以思辨的，就是为什么裸体或者是性行为就是侮辱谁谁谁哪个东西这样子。因为在台湾的话，我们就看过很多的新闻，我们也之前也聊过嘛，比如说这个玉山管理处、玉管处又不开心了，因为谁谁谁又登山然后又裸体怎样怎样，或者是之前有替代一男在北门前面也是拍裸照，那整个机器国家机器又动起来，很快就查到，所以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北门的形象就这样被破坏了。或有些人可能是在这个警察局前面，然后他们又搬出了一条法条，就是侮辱公署罪等等的情况。所以就算事情 没有受害人，就不像是换脸的情况下面有具体的人他被非合意的散播他的私密的影像，被改做的私密影像。但是事实上我们刚刚讨论那些可以满足 fantasy 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环境的情况下面，很可惜的还是有一些的情境下面，可能国家机器还是会反对你这样的一个非怎么讲，没有具体受害人，但是他们还是会被视为是犯罪的情况。对，所以这就是也是同时也是抛出来啊，大家可以也是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样子。好，那因为刚第二 part 讲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很认真的讨论这个风俗电台一贯的这个主题，我也是觉得有点 surprise， 有点惊喜啊，惊艳，就是说，哎，我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可以讲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因为本来没有准备要讲这些跟性别或是性文化的主题有关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量去讲，但是看起来还可以有个产出啦，这一集里面对于这个外界世界的一些论述还是有一些产出。对，但也很开心前半段有讲了一些内在世界的东西，就表示说我有能力处理外界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这一集也试着处理一点自己内在的东西。那最近草东没有派对的第二任的鼓手他过世了，那过世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在防御旅馆的时候知道他很心爱的一只老狗狗可能随时会走，然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他的身边陪伴他离开这个地球，所以他选择提早离开，或者是他觉得他的那只爱狗狗可能很快就会走，所以他想要跟他一起离开。就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蛮难过的。然后我今天就在想说，那还可以放哪一些歌？然后我就想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脑中就跑出来的是《巫毒》这首歌。但这首歌它收录在是浴室这张专辑，然后歌手是 Dika Jones 的歌，等一下大家听就知道，它里面其实也是有描写一部分的孤独惆怅，跟想要跟心爱的人一起走到某一个地方去。但我自己啦最喜欢的版本巫毒的版本是，因为我觉得 Dika Jones 它这个版本它的音域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草东的巫毒就是歌手，然后名字很像，但是那个毒是不一样的毒哦。曾经也诠释过巫毒这首歌，然后他们那首歌在网络上面的传唱度收听率也很高，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他们那个版本，但好像有版权还是什么的原因，现在 YouTube 是找不到那个版本，但如果大家曾经听过的话，应该对于那个版本 vocal 的那个低沉，前半度很低沉，然后你甚至就是有点，你要看歌词才知道他在唱呢喃一些什么东西，心里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在副歌的时候整个爆发出来，然后又有点沧桑，然后有点可能酒嗓，或者是反正他是在描述抽烟的那个烟，你就觉得你从他的歌里面听得到那个粒子烟的粒子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他们那个 MV 就是黑白的然后颠倒的什么的， 我印象中是这样，然后你就觉得这首歌他诠释的非常的完美。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最后我想要放巫毒这首歌，但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找不到我心目中的那个当时听过的那个版本的巫毒，但我们这边还是很尊敬原作的版本巫毒。然后也先跟大家说这一集 的再见这样。那未来我们之前就是 一个月录两集嘛，月中跟月底嘛。但有时候好好的照顾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好好的处理你跟其他人、其他事物的关系。所以我这边不敢保证十一月中或者十一月底之后的这些档期能够如期的产出，我不敢保证，或者是产出的内容会不会还是跟风俗电台原本的设定有关系。但是我相信愿意或者是持续有或者是偶尔收听我们频道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大的包容心，可以包容我的任性。所以如果我之后没有固定的产出的时候，也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跟我联系，可能鼓励啊，或者是换你们来说，然后我们可以想一下其他的形式，让这个频道能够更多的层面，也更多的层次可以出来，这样子。好，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再见，然后我们就最后就把《巫毒》这首歌放完。